钟爱潮流数码，乐享时尚生活，和资深数码小白罗小白一起玩转三 C。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直钟爱各类三 C 数码潮玩的罗小白，欢迎大家点击订阅来持续关注我这档节目。要是听过觉得有点意思，能动动手指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更同样欢迎各位添加微信公众号六楼天台，那是另外一处小白拿来天马行空的自留地。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节目的首个环节。
小白看三 C。
欢迎大家来到无需买得到态度最紧要的看三 C 板块。首先照旧是关注一下手机。谁友们一定会觉得说啊，这久久不来，一来那肯定是有大件事，对不对？那你罗小白不能免俗的，肯定说 iPhone X 对吧？ iPhone 10啊。哎，我这还真要说呀，今天小白还真没打算说苹果10啊。这个时候说手机，你不谈苹果10，你还会有别的谈资吗？没错啦，小白今天要说的呢是前天晚上锤子科技啊在成都刚刚发布的新机型，什么坚果 Pro 2， 对吧？那说起来呢，正在收听我这档节目的 CEO 里边，一定会有人和小白一样是完整的观看了发布会全程的吧。无论如何，老罗的单口相声啊，这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数玩界的盛世呀。没看过的 CEO 待会儿听完了我的这期节目啊，再去补课啊。那言归正传，说回手机啊，坚果 Pro 2 啊，这部新机呢采用的是双面玻璃的设计语言，手机的背面，对，咱们先说背面啊，它顺应潮流趋势的也采用了双摄像头的配置。老罗在这个地方是颇为得意的啊，为了追求极致的美学标准，锤子是煞费苦心的将副摄像头啊开孔做的和闪光灯一样的小。那如此一来呢，乍一看上去啊，这坚果 Pro 2 啊虽然是啊的确配备了两枚的摄像头，但却在视觉上呢保留了单摄像头的传统的观感，更符合大众，那当然尤其是锤子他们自己的审美标准啊。另外同样在机身背面啊，锤子还将 T 字形的那个 logo 与后置的指纹识别模块融合在了一起。那发布会在这个时候呢是经历了一波汹涌的掌声啊，从场内粉丝们脸上洋溢的笑容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啊深爱着这个 T 字形的 logo。 其他更多呢在细节之处还能见到功夫的，比如说转回到手机的正面啊，与别家啊尤其是凭借着齐刘海这个发型而潮爆的果实相比，锤子为了在坚果 Pro 2的额头部分实现最精简的效果，硬是把一切能隐形化的感应器全部隐形化处理了，把听筒呢给压缩到只剩一条缝，哎，真的是一条缝啊，一条缝那样大小啊，以至于整部坚果 Pro 2的手机正面，除了黑黝黝的一块大屏，那就只剩下额头上一颗居中的前置摄像头啊。那么全面屏的一个效果呢，着实是没得说，哎，但即便是已经做到了这样子的地步啊，老罗仍然不愿意称其为全面屏，而是硬生生的在前面还加多了一个前缀，什么呀？Almost。ALMOST 啊，几乎将近就要，你瞧瞧人家老罗的这个境界，瞧瞧人家老罗的追求。好了，其实也知道是为了规避广告法。总之这部坚果 Pro 2最后呈现出的视觉效果就正如同其广告语说的一般，全面屏啊，漂亮的不像实力派，前面一直说的都是外在啊，这终于要说到实力了。大家一起来看看坚果 Pro 2的内在哈。在硬件配置方面呢，坚果 Pro 2搭载的是高通骁龙660处理器，那这一点呢和之前呢就已经爆料出来的是果然是吻合的。那机身的存储呢，最最低配也就是惯常所称的乞丐版啊，采用的呢是 4G RAM 加 32G ROM 的一个组合方案。那看来这 4GB 的 RAM 呢已经是成为了啊市场的绝对的主流配置了吧。那许是担心大众啊对这颗660的处理器抱有疑虑，所以老罗是有特别提到，坚果 Pro 2呢，不但对其进行了一个整体优化，而且还针对具体的应用，比如当下炙热的《王者荣耀》啊这款全民游戏啊，还特别提供了一个高帧率的一个模式支持。另外，坚果 Pro 2还同时支持指纹识别与面孔识别啊，当然啊，这也要说清楚，坚果 Pro 2的面孔识别，它的效果肯定和果实的啊这个面孔识别是有差别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一分钱 钱一分货啊。那一开场呢就已经说过了，坚果 Pro 2呢在机背啊配置了双摄像头，其中的主摄像头呢为1200万像素，副摄像头呢为500万像素。主摄像头的传感器用的是索尼的 IMX386 啊这一颗元件，那么拍摄效果呢还是有充分保障的。那这两颗摄像头呢通过一个组合算法能够实现当下大热的什么背景虚化这样一个功能啊，而前置摄像头呢则为1600万像素，采用的呢是陌陌 AI 美颜方案，对自拍一族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啊。正如同提起小米手机那就无法去忽视 MIUI 这个系统一样，锤子在这次的新发会上呢也重磅推出了 Smartisan OS 4.1 这样一个版本的系统，对各种功能呢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细致和优化。比如通过手机上的闪电胶囊组合键能够优化 One Step 启动速度，还有呢大爆炸功能升级到了2.2的版本，对改错字操作进行了着重的优化。看了一下视频啊，其中有一个叫语音改错字的功能是真的吸引人啊。还有呢针对闪念胶囊还专门设置了独立专属的快捷键，哎，这个听上去和三星的 Base B 按键好像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啊，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呢就 OK。 那最后当然要了解一下售价，根据存储配置的不同啊，锤子针对坚果 Pro 2一共细分有5个版本啊，其中4G RAM 加32G ROM 的这个版本乞丐版啊，售价是1799元；4G 加64G 版本呢，售价是1999元。6G 加 64GB 版本售价2299元， 6G 加 128G 售价2699元。最厉害的皇帝版 6G RAM 加 256G ROM 的这个版本呢，售价为3299元。乖乖，这价格区间这跨度真的是蛮大的啊。接着来关注一下生产力工具笔记本。前阵子微软发布了全新一代的 Surface Book 啊，没错，苏菲 Book 二代啊，也就是苏菲 Book 2啊。本次发布的这个 Book 2这个新版呢共有13和15英寸两个型号版本。那看来现在这各家厂商啊，比如苹果还有戴尔的 XPS 都开始对自有旗舰产品啊在尺寸细分上进行布局，它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哈。那在机体的设计方面呢则延续了上一代相同的设计，比如采用了铝合金啊一体化的机身和屏幕啊与底座间可分离组合的二合一设计。据微软的官方称呢，连接处的这个铰链的强度和翻折的耐用性呢是再次得到了固化和增强。特别要注意的是 Surface Book 2的这个平板部分呢采用了无风扇设计，那独立显卡呢则被专门安置在了含键盘的这个底座上，同时为其装配有散热风扇。那内在配置呢一定要了解一下，微软呢对 Surface Book 2呢是继续配置上了大获市场好评的 Pixel Sense 这个屏幕，13英寸的机型屏幕分辨率为3000×2000啊单位是像素，15英寸机型的分辨率呢则提升为3240×2160，与屏幕尺寸对应的当然是重量，13英寸机型的整机重量为1.5公斤，15英寸机型呢则为1.9公斤。那当然两款机型都搭载上了最新也是第八代的酷睿 i7 处理器。那至于很多 CEO 都关注的显卡部分，13英寸的版本呢配备的是英伟达的 GT-X1050 显卡，15英寸版本则搭载了英伟达 GT-X1060 显卡，工作之余再搓上两把主流的游戏应用那是轻而易举了。内存方面，两个机型均提供了 8G 或 16GB 的内存规格供消费者选择，硬盘则全线支持是 SSD 了。Surface Book 2全系机型提供有 256G、512G 以及 1TB 三档存储空间供选。接口方面，全新的 Surface Book 2配有两个 USB 3.1 端口，一个 USB-C 端口，还有一个全尺寸的标准的 SD-XC 啊这样一个规格的读卡插槽啊，以及一个 3.5 毫米的耳机插孔。哦，对了，还配有一个用来连接 Surface Dock 那个有个扩展坞啊的这样一个 Surface Connect 端口。那要小白来说呢 ，Surface Book 2的端口配置啊，在超轻薄的机型里面真算得上是非常够用的了哈。那亮点功能咱们再去跟进了解一下。那 Surface Book 2呢机身里配置有后置的一个800万像素啊，还有前置500万像素的两颗摄像头，搭配更新后的 Win10 系列版本呢，用户还可以通过全新的混合现实 MR 技术查看器去体验各种炫酷的 AR 增强现实的啊新玩法。还记得我们的上上期节目中小白曾经提到过的三星混合现实头盔奥德赛吗？看来在混合现实这一领域啊全线推进的号角微软已然吹响。 诚然，伴随着 Surface Book 2这么重磅的产品发布，微软君是肯定要随机搭售一些 One More Thing 的啦。首先的确是随机发布了新一代的升级版的 Microsoft Pen。一支触控笔更出色的笔身材质，更加轻量化的笔身设计，当然还有定位更精准、反应更迅速的笔画速度。那这支触控笔呢，在上述多个维度中的品质提升，这个是无需多言的了。除了这支笔呢，微软还推出了一款全新的鼠标 Surface Precision Mouse。光看这命名就已经不明觉厉了，有没有啊 ？Precision 啊，精准的、细致的鼠标啊。不过这个微软给自家产品的命名还真是够直白的。那这支新款的鼠标呢，相比之前的历代旧款呢，乃至包括那款超经典的苏菲弧面鼠最新款呢，在人体工程学方面无疑具备更优的设计在功能方面呢，则包括有左侧有三支可以独立编程的功能按键，同时呢，支持蓝牙无线和 USB 有线连接多种连接方式。相信对广大的游戏发烧友还有绘图设计师们来说，这支鼠标很容易在第一时间就被他们列入到311心愿清单里去吧。说到设计得益于微软与 Adobe 公司之间呢一直具备的深度合作关系， Surface Book 2和 Adobe 的 Creative Cloud 这样一个系统套件也将具备更完满的匹配兼容特性。最起码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全新的 Photoshop 将对设计师必备的 Surface Dial 这个功能呢提供原生支持，那就问你厉不厉害。事实上呢，Surface Book 2国行版呢已经在10月4日在微软的中国官方商城和天猫商城微软旗舰店已经开启预售了。那么具体开售的日期呢是11月16日，不过价格呢就到现在都还没有正式公布出来那么就参考一下国外版本呗13寸的乞丐版本价约合人民币9900元，15英寸版本呢则约合人民币16500元。那么届时我们国行版的价格区间其实也就已经一目了然了哈。对于喜好摄影，特别是数码摄影的 C 友们来说佳能、尼康、富士、索尼对这些个光学影像巨头，个个是如数家珍，可谓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今天我们看3C里要向诸位介绍的下一件影像玩物，则是出自另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却已然在数码时代里渐渐为世人所淡忘的小众品牌。什么呢？雅西卡当然这是中文名它的英文品牌呢拼一下是 YASHICA 雅西卡。那其实说到这个名字呢，我相信有些 C 友呢又可能会觉得说还蛮熟悉的，貌似听过其实呢不甚了解的广州的 C 友下回去逛海印圣贤这样的地方可以多留意一下，在那些中古货二手镜头的店里雅西卡一直都是情怀玩家们的薪水好物这真不是盖的那有关雅西卡品牌的历史往来呢并非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要感兴趣的 C 友自己去课外做自习哈。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消息是呢，在沉寂了近10年之久这么长一段时间以后的这个影像老牌雅西卡，终于带着全新的相机产品来与大家见面喽。这是一款造型极具复古韵味的 DC 产品型号为 Y35。就这么简单 Y35 除了在机器造型方面与雅西卡的经典胶片相机 Electro 35非常神似之外， Y35 还具备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独创功能，就是采取了模拟更换胶卷的方式来给相机安装不同的物理滤镜插件其实也可以把它叫做电子模块以拍出具有截然不同质感和视觉特效的照片来那毕竟呢它是一台 DC， 所以雅西卡的 Y35 呢配备的是一枚光圈为 f2.8 等效35毫米的定焦镜头，由于采用的是全自动的一个快门设计，所以在用户这方面呢是无法通过手动来控制快门速度的。有意思的是，为追求极致的复古 ，Y35 呢将 ISO 的调控键设计在机身里面的一个胶片凹槽里。在这一点上亦是对于传统胶片相机的一个高度拷贝与还原。那前面已经提到过 ，Y35 最大的卖点就是通过更换不同的物理模块，可以实现不同的照片效果。据了解雅西卡官方呢为刚刚上市的 Y35 就已经匹配了4支模块，分别是 ISO 200的彩色菲林。ISO 1600的彩色菲林， ISO 400的一个黑白的菲林，还有一个是120的方形胶片。 在官方放出的视频里，用户打开 Y35 的后盖来更换这些功能模块的时候，真的和以前使用胶卷相机有着90%的相似值，的确是极有意思啊。当然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无论用户们选用哪只功能模块， Y35 的肚子里都得塞多一张 SD 卡，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因为雅西卡呢，对 Y35 的定位啊，就是一款随时记录的傻瓜 DC 机，所以呢该台相机全程都将运行在全自动的一个拍摄模式下。不过诸位 C 友呢，你们也可以完全放心啊，凭借着雅西卡在影像领域深耕多年的一个优渥的积累，无论我们选用哪只模块或是哪种特效，最后由这只 F2.8 的光圈镜头定格下的画面呢，是一定能够将用户啊在这个电光火石刹那的创意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哈。那事实上呢，让用户啊在这个各式电子设备横行的年代里，还能够重新再去发现摄影的乐趣和意义，能让自己得到一个感动的结果，其实这应该就是 Y35 这一类小众机器啊诞生并存在的意义吧。那说完了品牌、创新、情怀啊这些东西， Y35 的短板呢其实也是一目了然啊。虽然手动更换模块啊这个过程很有趣，但是这几个和胶卷差不多大小的这个功能模块的收纳和管理其实本身也是问题。与抬手就有的手机摄影相比啊，原本是在手机的 APP 里面随便戳两下啊就能更换啊无数种啊特效啊这样一种软件相比呢，现在想要换一个特效还得徒手掰开相机的后壳，拆下旧的再插进去新的啊，想想也是有一丝醉意涌上心头啊。当然啊，正如同无论数码影像已经发展完善到了多么牛叉的地步，那世界上呢总是有那么一帮胶片爱好者们，始终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挚爱着菲林胶片的这种颗粒味道。也许雅西卡想要抓住的就是这类有着小众追求的玩家视线吧。眼下呢，雅西卡的这台 Y35 正在 Kickstarter 啊这个众筹平台上火热众筹中，众筹的标的呢是80万的港币啊。至于单台的早鸟卖价，那是十分动人啊，1108港币，折合人民币约935元，性价比是真心高。如果众筹进行顺利的话呢，首批 Y35 将在明年的4月份左右啊就实现放货。那么以上呢，这样一台啊极具复古外观，亦将胶片情怀与数码特性集于一身的超文艺的特制相机，诸位 C 友有没有动心的嘞？
小白买三 C，
欢迎来到一定得抢到实惠最重要的买三 C 板块。和小白境遇相似，家中有小宝贝的 C 友们留意了啊！如果你们最近也在找寻一款拿来播放亲子儿歌，又或是早教内容的播放器，小白今天有一款好物要推荐给你们，这就是小米米兔音箱啊！除了长就一副天然萌的米兔外形模样啊，这款小音箱在功能方面也做到了足够的强大，支持 TF 卡的这个内容播放，还有蓝牙 4.0 无线播放，有这两种工作模式。那在机身正面呢，还是设置有包括播放、快进、音量大小等等完整的全功能实体按键。在小白看来，这应该是目前最最适合挂在婴儿童车里的陪伴玩具和音乐播放器了。那这样一款酷酷的多功能的小音箱，目前在小米官网 mi.com 中正在做这个现货放售，仅售8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了，真心是非常实惠啊。这款米兔音箱支持最大 32GB 的 TF 卡扩容，如果真是拿来放宝宝的音乐啊，那怎么用你都是用不完的了哈。当然受限于极致小巧的身形啊，米兔的这只小音箱呢仅仅内置了一块650毫安时的小电池，官方数据称呢是能够连续播放3小时。当然要小白来说呢，放在同车的环境下用呢问题也不大，因为带一块充电宝啊这也不是难事。但如果是在自己的书桌上自用呢，那估计跟电源线跟着它啊，那是跑不了的了。那小白呢是专门翻看过这个买家秀啊，发现这款音箱里啊，除了米兔头顶的那顶帽子又是可以自由拆装之外呢，它头顶的两只小耳朵居然还会跟随着音乐的节奏闪烁发光，真的是超级可爱。最后呢还是要强调多一遍啊，米兔斜挎着书包上的有五颗实体按键，设计的取巧呢还是其次，对播歌这个功能的完整支撑呢，这个其实真的是啊小白是最重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用过同类型的播放器音箱实在是太多了，不用心思的播放器呢，它会将很多的功能啊都压缩啊多合一集成到 APP 里，又或者一颗按键上呢啊通过组合键有好多个功能，那其实造成的结果就是呢，有需要控制干预的时候啊，会搞到你满头大汗的啊。如果是放到爷爷奶奶这一类老人的用户手中，那基本上就用不了了。 重复播报多一次啊，小米米兔音箱目前在小米的官网 mi.com 中呢正进行特价促销，支持 TF 卡音乐播放与蓝牙无线播放双模式的这一款玩偶音箱只需要8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了。其实呢不一定是说自己有需求才考虑出手的，说那身边有同事朋友家里有宝宝的话呢，买一只送给他们一定是极受欢迎的好物呀。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件宝贝可就厉害了，它来自大名鼎鼎的 BNO 啊，这个品牌的一款蓝牙包耳式降噪耳机，具体的型号是BioPlay H4 啊，拼一下 BOPLAY 啊，跟着是型号 H4。面对已经进入倒计时状态的双幺幺啊 ，BNO 这样的国际大牌也坐不住了啊，降降降，一个字。降价，在天猫国际官方直营店里，原价是2298元的该款耳机呢，在双幺幺的当天将以1298元的特价进行促销。这还没完，还可以在店内领取300元的优惠券。这还没完啊！现在活动中呢，还能叠加使用每满400减50的天猫购物津贴，也就是说，所有的优惠叠加后啊，仅需898元就能包邮到家喽。那900块钱不到就能拿到这样一款啊，有牌有面有内在的 BNO 的耳机。放在以前小白是想都不敢想了，怎么说了刚才这一段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像电视购物呢，感觉怪怪的啊。具体的参数咱们了解一下，这款 BioPlay H4 啊，这款耳机呢是 BNO 品牌今年2月份呢才新推出的无线包耳机，拥有小羊皮编织物与铝金属合体打造的一个气质造型啊。看看刚才说的啊，这几种材质是多么有必要向 C 友们细细推荐一下的呢。 H4 配套的是柔软的小羊皮耳垫及头戴，耳垫内层使用了记忆泡沫材料，确保能够贴合用户的耳部形状以实现舒适佩戴。除了舒适之外呢，耳垫亦起到了被动降噪的一个效用啊，使音乐体验与外部噪声得到了最大化的分离。耳塞盘部分呢则经过冲压抛光还有阳极的氧化处理的铝金属制成，大部分连接耳机的线呢都被包裹在编织物中，仅在滑轨和头戴之间展露，实现独特的触感。滑轨部分由不锈钢材质制成，那搭配的 PVD 涂层和发纹工艺加工，使这块耳机变得更加光滑优雅和坚固。看看看看，小白说了这么多，其实啊，各位 C 友，你们只需要手动去搜索看一下，光是造型 H4 就能激发出大部分人的占有欲，不相信去试试啊。功能方面 H4 呢在耳机机身上设置有实体按键，以便对音乐欣赏和电话接听等多种场景进行一个自如的拨控。电力续航方面啊， H4 具备充电2.5个小时啊，连续播放19小时的超长续航能力。那即便是真正遇到了连播19个小时还停歇不下来的音乐狂人，这不打紧啊， H4 随机还配有一根3.5毫米的标准线缆，将耳机呢与手机相连，音乐是永不停歇啊。最后重复多一次啊， BNO 旗下的这款 BioPlay H4 降噪耳机目前在天猫国际官方直营店里，使用各种叠加优惠手段，最后仅需898元就能包邮到手这款原价要2000多大洋的豪华品牌降噪耳机。综上，最近有想法想要在这个双幺幺里给自己的听音设备进行升级的 C 友们，你们是真的别走宝了哈。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朋友们订阅这档节目，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更加欢迎您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六楼天台，除了数码3C 啊，还有更多的话题咱们一步那边可以慢慢聊。我是一直钟爱各类3C 数码潮玩的罗小白，祝和我有着相同喜好的听众朋友们工作顺利，健康喜乐，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